金刀方勇，为了报仇啊，真下了功夫。就在白头山跟白头老人古来西桑如海闷头学艺15年。原来他使刀，刀不要了，不好使唤这玩意儿，变成特殊的兵器铜锅铁杆大烟袋。另外新学的暗器仍然是打的铁球，但是招法变了，专门打人的穴道。后来啊，桑如海这老头啊也得了病了，说那侠客剑客能耐再大他也得死，哪有长生不老的。临死之时留下遗言，把辽东帮就整个交代给金刀方勇了。这方勇就成了辽东帮的老舵主，总瓢把子，威震辽宁吉林两地。但他这名字改了，就改成袁金武。另外跟老师学的缓术大挪移，带着这假脸呢，别开生面。要不很多武林人呢都纳闷呢，怎么冒出了一个暴面的老人呢？这家怎么这么邪乎？哪儿来的？谁也不知道他的根底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一个是开创他的事业有利，谁也不了解他；二一个就打算报仇，这是最根本的。后来名声越来越大，他在辽东一带能闲着吗？那就是个大土匪头子，做的分赃28下当，谁不服我就打你呀！后来又培养八个徒弟，号称八大金刚，那是做他的台柱打手，有时候他不用亲自出头，手下这些弟子就替他办了。一直过了这么多年，他觉着报仇的机会来了。后来派人一打听啊，于三胜镖局的关张不干了，他本来想领着人到江宁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砸了他镖局子，当众回了于建平，说雷霆于建平那买卖挺好，怎么关了张了呢？为啥不清楚？为了弄清楚，他亲自出了马了，率领着八大弟子，带着手下的伙计，这是一部分，他手下的帮头好几千人呢，其他的人看家，带了四大笔柱，其中有黑塔萧成、白面狼赵顺、拐子手麻亮、双钩将曹科仁，带这几个硬帮手到了中原了。啊，后来一打听才清楚，闹了半天12金钱于建平功成身退，享福去了。嘿，他是越想越生气，我让你逼着我走辽东，我这些年我下了苦功，我遭了什么罪？你倒享了福了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其实他领人到清流港，到12金钱于建平他们家不是不可能，他没那么干，觉着那样有点小气，我得做个案子，我让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你栽的跟头了，我出这口气。后来他踩到才知道胡孟刚铁牌手押送40万盐客银子，哎，同时还借来12金钱的镖旗，还有铁掌黑鹰护驾。他一看这回行了，于建平没出头，他徒弟也就代表他了，这回我就拘了你。故此在范公敌设下天罗地网，把镖给劫了。那么具体事儿咱都说过了，咱不必重叙了。然后他就转移了，把这些银子藏到李家集苦水铺，挖了个大地窖，深深的埋了，反正那玩意儿也烂不了，只有他和他的心腹人知道。本来他想扎老营，就在这一待，憋憋12金钱于建平的性子，我利用官府收拾你，我折你个对头弯，我蹂躏你，把你棱角给你磨没了，到最后我再露面，我再收拾你，我再报仇。没想到九股烟乔帽 在后的跟踪，把他这老姚好兄弟给倒了出去。他一看忍不住了，他转移了，耍单帮看来还是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找他多年的故友左家寨的左坤左天雄，在信里的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就是当年的金刀方勇啊，你方大哥呀，我现在快70的人了，我是怎么回事都写，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，别的不求，我就求我有落脚地，将来咱们共同对付于建平。那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，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，所以呢这左坤也够意思，满口应承，把房子都准备好了，迎接他盟兄进了左家寨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当然了，于建平哪知道这些事儿，当他露出本来的面貌之后，于建平这才知道，哦，是他呀，我认为他死了没，在我脑子里排号根本没有他这一号，这一露出这本脸来，这才想起紫金山一镖之仇来了。可事到现在了，为了缓和事态，于建平把这火往下压了压，满面堆笑，老哥，我真没想到您这些年还活得很好，看您的精神头，看您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结实，您要找我报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来了，而且我还带了这么多的朋友，您的朋友也不少，您说吧，这件事怎么能把它摆平，你满意我也能接受，只要能讲出这个理来，叫我怎么的都可以。哎，于建平，别耍嘴皮子，我这个人呢向来讲理，君子人斗智不斗气，骂祖宗没有用，为什么我扣留你的镖银，我磨磨你的性子，我这气我出不来，现在这么说吧，我这气儿现在出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憋着呢，我打算要报紫金山一镖之仇。闲话咱别叙啊，咱俩人还比划比划，比划拳脚，比划兵刃，你那把宝剑能否敌得过我的铜锅铁杆大烟袋，叫大伙给公正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要把我赢了，我这些年功夫我白练了，于建平啊，这就是时也运也命也，我把镖银如数给你，头顶镖旗子送还给你，我跟着你到案打官司，我劫了国家的盐客银子，我身犯不赦之罪了，掉脑袋我自己找的，我遣散辽东帮，你看怎么样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于建平要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说你怎么办？您说在这时候说话能让步吗？于建平点了点头，老哥好，快人快语，既然老哥叫我表个态，那我就说两句，如果我不是老哥的对手，我剑也不行，拳脚也不行，十二金钱也不行，这官司我打了，银子我不要，砸锅卖铁我包赔这笔损失，包括我兄弟胡孟刚的损失我全包赔了，官府怎么处置我，我自己找的，与老哥无关，老哥你看怎么样？好，于三上，我相信你是正人君子，从来你说话嘎巴嘎巴直响，没有不算数的时候，既然这样，这左家寨就是当年的紫金山，咱们两方面的朋友也都不少，大家就可以做个见证，现在咱先吃饭，吃饱了喝足了你歇着，精神头养足之后，咱就在这个院比武，也不为吃完，你看怎么样？于建平点点头，老哥，我到了您这一亩三分地了，一切听老哥的安排。好嘞，就这么的。没想到黑沙掌陆锦彪在旁边说话了，打给他， 大伙别散别散别散。我说于老镖头，老贤侄，我说两句话行吗？于建平一皱眉，心说什么词儿？你这人怎么老开玩笑？也不管什么场合。于建平一瞪眼，你要说什么？我说老兄，刚才我说走嘴了，别挑我的理，我这嘴没把门的，我这人有话得说，不说的话我憋得肚子疼。我说几句行吗？跟镖银的事情有关吗？当然了，咱说话不能离本儿。那好，你讲吧。
哎，好。
黑沙掌陆锦彪站起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冲着金刀方勇和左坤左天雄就抱拳。各位各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无名少姓啊，也就是绿林之中的一个腿子，也是个混混，人送绰号黑沙掌，姓陆，叫陆锦彪啊。我呢是十二金钱于大侠的朋友吧，嗯，当然我跟人家比我比不了，但是小名我也是在江湖上跑了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呢？我希望咱们武林中人能和睦相处，谁见着谁都乐呵呵的，那有多好。偏偏人心不古啊，平地起孤独，人与人之间总喜欢兵戎相见。咱远的不说，就说眼前的，我怎么听着你们二位这一接谈充满了火药味，这屋要爆炸呀。哦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完干什么？拼命铜锅铁杆大烟袋，要会青龙剑。我说这，你说我们都是朋友，我们这心能安稳吗？嗯，可我不自量力，我也没那个资格把这事给摆平。但是话我还是要说，我奉劝二位能不能各自都退一步，不那么解决，双方谁都能接受的，你看这有多好啊。我说这位老先生，听您的话里话外的意思，要报什么当年之仇，您方才说了那么几句啊，我也料之一二的。这事儿我看这么行不行？过去的事情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，那么咱们就说现在的。能不能在紫金山咱们开个英雄大会，咱换个地方，不在左家寨。你当年在紫金山栽的跟头，咱还上紫金山。如果当初的人现在还健在的话，发请帖，咱把人家请来，不来用轿台用车拉也把人家请来做个见证人。在这次大会上不是比武，是叫十二金钱于建平把过去的事情讲一讲，然后当众向你老哥承认个不是啊，失手了，用金钱打在你腿上，结果这一镖之仇害得你几十年离开了中原呢，这玩意也不容易，咱都练武的人都了解这里边的甘苦。我觉得十二金钱于建平要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说老兄那就够意思了啊，是不够意思了，给你承认个错，你这口气不也就顺过来了吗？方才你讲了，你气儿已经消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，那么他这一赔不是，这后影这半不也就没了吗？然后咱们大家哈哈一笑，你呢把镖银镖旗退还回来，你又不在乎这俩钱。胡孟刚官司完结了，你们双方握手言和，然后我说老兄请到我家住些日子，住完了我陪着你到清流港，我老兄于建平家里住些日子，他家可阔了，真山真水，哥俩叙叙旧，你有哪些困难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们哥们鼎力相助。如果你老哥还希望干镖局子，咱们重振永丰镖局怎么样？在江陵府我算一个，我跟你跑的，把牌匾挂上，镖局子再营业。 那大伙知道知道，永丰镖局没关照，总镖头还是你。我说要这么做啊，你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吧？哎哎，这事儿我可自作主张，我没跟于德侠商量，我相信于德侠有君子之德，有容人之量。我们是过命的交情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这番话就代表他了。他不乐意也不行。我说各位，大家听听我这话有挑没有？我说老哥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，你能不能容让一步？这金刀将方勇合计了合计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为什么说不行？当初是武力解决，都知道于三胜把我赢了，这个他给我赔个不是算怎么回事？都知道于三胜有容人之量，笑脸哈人，合着打一巴掌给甜枣吃，我扁了扁了就咽了。哎，我不接受这套，我是怎么掉的东西怎么捡起来，武非比不可。但是冲朋友你说这番话够意思，够朋友够交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我也不完全驳你的面子。这次比武，就即使我侥幸我赢了，我胜了于三胜了，镖银镖旗我照样返还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真就退了一步，多少有点缓解了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那正在那个时候，旁边嗷嗷一嗓，懒和尚毛巾中蹦起来了。方才大伙在交涉的时候，他没事把酒嘟噜拿出来了，三儿拔下去，吨吨吨吨吨，他老兄他喝酒，现在喝的晕的乎的，这个酒劲儿也撞上来了。也没听出青红皂白来，头脑一发热，大吼一声，拍案而起。我说这个，我大伙一愣，我问什么毛病这是？金刀方勇看了看他，您是哪位？懒和尚毛巾中，你毛得下？方才听各位这一讲，我心里头有了数了，关于谁是谁非我也清清楚楚。我说你老哥七十来岁的人了，你做出事来应当好好思量思量。方才我给你总结了一下，你犯了三条大罪。李建平就一瞪眼睛，那意思不要话赶话了，说这句话有什么用？一瞪他，那意思不让他说。今天这毛巾中还一反常态呢，嗨，假装没看见，照样打开话匣子了。我说你纵图行凶在前，比武失败在后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自量力？哎，你不是人家十二金钱的对手，你栽了啊！栽了就是栽了嘛。你说你怨什么？你恨什么？就恨你自己没人家能耐大，不服高人得有罪啊、哦！这就结了梁子了，这就没完没了了，这把你气得撩动起来，你就另拜名师要报这仇。报仇可以，于建平有名有姓，有住处有地点，你就上他家里拜会吧。你们两个人比武就比武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你干嘛采取这种手段？跑这儿来夺镖银来了，公开要撅于建平。你哪是撅于建平啊？你是以身试法。你没拿大清国的利率当回事，你没拿朝廷当回事，你劫了银子40万，这是个小数目吗？哎，于建平说完了，
我说完了，官府能不能完？谁去打这个罪？刚才说什么于建平要去领这个罪？于建平犯什么罪了？银子叫人劫了，叫人欺负到这个地步，让人撅了个对头玩，还得去打官司，天下哪有这个理儿啊？我说朋友，你这都是非礼的要求，可你要能听我的劝说，你现在承认个错，镖银拿出来，镖旗子拿出来，然后自备祈福，送到衙门去领罪去。我们大伙根据你的表现，设法给你通融，比如说该判死罪变成死缓，该判死缓变成有期徒刑或者流放，你也只好是这样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。这件事就是于建平同意了，我也不同意。方才陆锦彪说的是什么？陆锦彪是装大瓣蒜，你能代表得了于建平吗？你能代表得了我们在座的众人吗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出的那主意太窝囊点了，打我这那时候就不接受。我说老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今天你要同意了还则罢了，不同意就得武力解决呀。还用说于三商吗？也用不着黑沙掌。你那铜锅铁杆大烟袋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在白头山的都学了什么惊人的绝艺？我想开个眼长长见识。不用吃完了还得休息，现在咱就别活别活。我一个毛巾中奔奔奔奔直奔，晃着秃脑袋，嘴上冒着唾沫星子，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一字一板，众人听得清清的。金刀方勇闻听此言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啪还一拍桌子，我说毛金忠啊，你算哪一国的侠客呀？好嘞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那就是非比武不可。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烟袋的厉害，脑瓜一拨了，隔着锅打撑窜院去。他这一到院里头，他的好朋友左坤左天雄冲身旁二男二女一使眼色，各拉家伙撑撑撑撑撑全跳院去，比秃尾巴狗还横。来了，于建平你出来吧，陆锦彪还铁莲子，你们都出来。今天分上下论高低，上不了我们，你们就休想闯出左家寨。